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让我们继续来听 Emma 的生命故事。
哇，天父借着这一位像父亲一般的老师，让你品尝了，哦，原来就是一个属神的父亲对孩子那一种温柔。虽然我相信爸爸还是爱你的，但是中国父亲他不一定是完美的，他所缺失的那一个部分突然就在这一周在这个老师身上给你给予了。
对，因为我们非常习惯，我们都知道天父嘛，很爱我，但我们非常习惯的是说用我们生身的父亲去对比天父，就觉得天父跟爸爸肯定差不多，就会这样去思考，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感受父爱的。那一刻呢，我感受不一样，他跟我的亲生父亲不一样了。天父的爱宽广，天父的爱会很温柔，关心你的小心思小意念，哪怕你童年的故事没有人跟你讲，他就预备了一个老师像父亲一样在跟你讲。
是是，哇，其实说到这儿就想到了我们前段时间做过一套节目叫做属灵的孤儿。我想你看你是牧者的孩子尚且都会有这种生命中的一种缺乏感，
对，
更何况我们大多数的中国孩子，我们都是属于第一代信徒嘛，如果父母没有信仰的话，我们的父母也受制于他们生命的限制，没有办法给予这样完全的爱。感谢主啊，他真的就是借着一点一滴来弥补过去从前所损失的。
对，
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你的这份分享可以带来一个盼望，就是或许我们的父母可能一辈子，因为你的父母好歹还是传道人哈，可能我们的父母一辈子他们还是只能在他们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中，那是跟他们的历史相关的。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原生家庭中受过苦，甚至是父母对他们的一种伤害，可能一辈子可能都听不来那一句对不起，
对，
那一种和好，但是不要失去盼望，当我们跟天父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总有一个 moment， 有一个时刻，神会借着现在和接下来的生命中所经历的人或者事，让你曾经的伤痛得到医治，得到痊愈，得到一个弥补。他是要训练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的父亲要挪向天上的父亲。可能当你的生命得到完全医治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那一个主动和父母和好的那一个人。
对
啊，他们也可以经历到从天父而来的爱。
对，你知道吗？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故事，神真的很细腻哦。在我领受这份天父的爱之前，神还做了一个小手术
哦，就是在你生命中做的小手术。
对对对，他的预备哈，你现在想想，真的神非常细腻。在这之前呢，也是在大学阶段，有一次呢，我自己一个人独自去团契去祷告，那个祷告神就非常的陪伴着我。突然呢，我就觉得祷告的时候就想着就很委屈，就包括想起高中我爸爸妈妈都不关心我，也不会，你知道吗，下雨我没有带伞都不会去送，我就是落汤鸡回去看他们在教会呢，他们太忙了。所以我就在我的心灵当中，我觉得我爸妈不爱我，
你觉得你被忽略了，
对，他们不是那么爱我。所以那天祷告的时候，哎，突然就是这种父母不爱我的情绪就起来了，我就开始痛哭痛哭。那紧接着呢，我的思绪就仿佛放电影一般，就从小到大就看到我生命的嘛时候，我妈妈怎么着急，怎么跟我降温，包括学习啊什么的，就是帮我做饭，我妈妈那种着急的状态就仿佛放电影。包括我每次从学校住校回来，我妈妈一定每一次全部都要把我的被子晒好。所以呢，就开始像放电影的一样，就把我父母对我的爱放出来了。然后紧接着就有一个感动，就说你的爸爸妈妈不是不爱你，只是他们在以他们以为爱的方式在爱你。那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你会觉得说他没有爱到我的心坎上呢？是因为曾经可能我们的外公外婆
就是这么对他们的，
爷爷奶奶也是对他们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这就是爱呀。所以在他们的原生家庭当中，他们的成长环境当中，他们是体会不到我要 调整一下我自己去爱的我的孩子，就潜意识就用曾经被对待的方式严厉的对待孩子。所以我觉得我称之为一个小手术吧，对，所以好像神在预备我的心，直至慢慢到毕业后参加活动，然后领受天父的爱。
哇，感谢主。哇，经历了那一周的喜极而泣，感受到了一位牧者父亲般的爱之后，对你之后的生命有什么样影响？你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影响？就是我超级自信，我就觉得我爸爸是非常厉害的创造万物的主，我走路都觉得我特别特别自信，
带风，
对，我就无所畏惧，就那种哇，那种自信感真的，因为我小时候那几年没有爸爸的陪伴，那小朋友会觉得，哎，你都没有爸爸，
会自卑，
对，会很自卑，然后也没有爸爸为我出头，但是那一刻我领受天父之爱，我对每个人我会微笑，但是我的微笑当中是带着力量，可能也会感染我周围的人，那种感觉，充满的自信，去买东西也好，去见其他人也好，去聚会也好，哎呀，我就觉得那感受跟重生那一周还有点不一样，对，就是更自信了，更敞开了，并且好像我领受天父的爱之后呢，我看到那些学习团队里面比我小的呀，比我大的年长的人，我会有一种以天父的眼光看他们，我会更希望他们好，就觉得啊，就是成全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好像很浓，好像我看他们的眼光有时候就像天父看他们，怎么看都可爱。
哇，
对，
太棒了，太棒了，真的。而且以你这么年轻的生命，你就已经有了这一份牧者的心肠哈，这真的是从神而来的一份美好的礼物。那一次的使徒行传就是 Acts 29的这个活动结束了以后呢？
结束了之后呢，我就在想，那我就要去找工作啊，或者是我爸爸是想着让我学一个短期的圣经培训，兼顾一下我的圣经知识。对，我爸爸是这样想的。那在我结束后呢，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牧者，就是他身上很有天赋的胸怀的那个牧者，他就突然跟我发邮件，因为他走的时候跟我提到，他说我们瑞典那边还有一个 X29 Pioneer 先锋者，那我觉得只是提一提，结果他真的跟我发邮件了，很正式的一个邀请函。其实我们中间没有任何联系，他就去瑞典就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帮我张罗了，我都不知道。那我们都知道去瑞典要办申根签，那我的护照是白本，我哪里给我家都没有去。爸爸说啊，挺好的呀，如果有这个机会你就可以出去看一看嘛。然后我就开始张罗签证，就开始自己去规划，没有找任何机构，就全部是自己一个人。那时候我才大学毕业嘛，包括我去北京办签证，那天买的火车票刚好是周日，我爸爸妈妈都没有送我去火车站，因为他要讲
他们要聚会，
对，直接把我送到楼下公交站。
OK，
就这么自信。我觉得我爸妈真的，我问我妈妈，我说妈，你们都不担心我吗？跑这么远？我妈妈说，我担心有什么用？我祷告交给神就行了。
哇、wow. ，
对，他神会帮助你啊。焦虑，我担心你没有用嘛。
是，
我就去坐火车，只身闯北京，然后去签证中心、办完签证之后，我还游了故宫、长城，都是自己游。
自己
对，然后我住的胡同里面的青旅，就跟几个人一起住，那样便宜，并且能感受胡同文化，主要是便宜。对，离大使馆又近嘛，离旅游景点又近，当时还挺佩服我自己的。现在想想，我现在的感觉都没有那个冲劲儿了。讲到瑞典，我就讲一个神的细腻。其实从我的故事不难发现，真的有很多小细节是神对我特别的爱。那我在小学的时候呢，我就听一个奶奶讲，她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他们有连续几天白天，连续几天是晚上，极昼极夜现象。当时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太神奇了，竟然会有这样的国家。那我一定要去看看哈，然后我就记住了他告诉我是瑞典。然后在大学有一节课是需要我们准备一个国家来介绍的，我准备的就是瑞典，所以我就已经收集了他们很多的照片，就做那个 presentation 了。然后呢，结果你说其他国家也都可以，为什么偏偏是瑞典这样和一个很小众的国家？
是是是。
然后我真的就去了，
就成型了，
成型了。
你看好像就是许多许多年以前的一个种子，不经意的一个预备，哎，好像就是神早早的就知道你有一天会到这个国家去。
对，你想一想，就所有的学生当中就我一个人，
是
我没有任何说表达可能啊，我想去、
你也没有，
我是一个安静的孩子，
对，
就很安静，
对，很低调哈，
对，
也没有什么父母的背景啊，他帮你张罗，没有，
他们都不知道我爸爸妈妈都没有任何背景。你看我去办签证啥，我爸都对都没有管。
哇，感谢主。所以你去的瑞典是斯德哥尔摩吗？
我去的是哥德堡 Gothenburg， 那我是其中唯一的一个外国的，所以有时候
那是唯一中国人
对，唯一中国人。我们的小组加上我是四个，他是不同的小组，在不同的教会，算是驻扎在教会，平时呢可能会帮助一些教会的一些活动或者敬拜。我们的教会是很小了，一般的小教会比较多，参与者20几位，全部都是年轻人，跟我年龄差不多，
然后把你们分散在一些各个教会，
对，好几个小组，我们是见不着面的，但是一个月我们有一次学习，会全部去一个地方，集中的老师上一周的课，其实有点像实践，更多的是让你实践
实习的感觉
、啊、对，所以你到各个教会去帮助他们。那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难民嘛，叙利亚跟伊拉克那样难民。
你觉得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中，你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在那边最大的学习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神好像要扩张我的一个眼界一样，包括尊重彼此的不一样。那也看到了一个曾经的一个福音的进展与过程。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去了一个小镇，我都感觉哇，这个小镇好像不一样，因为我比较 sensitive， 感觉属灵氛围不太一样哎。然后呢，我就跟他聊，我说老师，为什么我感觉这里，很有那种厚重感啊，那种安全感。他说，看这一家，他的爷爷之前在非洲宣教，然后呢，生命留在那里。那你看这一家，要到其他地方宣教，现在回来的，哇，全部是一个宣教的小镇，就可能现在看起来平平无奇，都是一些正常生活的。但你会发现，哇，原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跟传承。那其实这个是在神国里面是很有分量的。所以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之一，就是看到了一个属灵的传承。你要知道，我们国人也是外来的宣教士来把福音传给我们留学，对，这是一个。再就是我看到了，就是团队里面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福音的热诚非常热情，非常爱主的。其他的就是接触一些不一样的文化，邻居。他是非洲人，然后就参加了一个非洲的聚会，哇，他们唱歌跳舞再生再舞，哇，我就觉得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敬拜神。因为我们国内就这样敬拜，就有一个模式嘛，哇，我就觉得哇，原来我们的神这么的丰富。我不要把它束缚在一个框架的里面。
是
你看他们的这个民族是这么敬拜，这个民族是这么敬拜，所以没有对与错，而是神他就是如此的丰富。
阿们。是的。那短短89天在这个地方的生活学习，还有什么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那我们整个小组聚在一起，那我们有一天的禁食，所有的参与的小组成员都要禁食。在结束的时候呢，傍晚上我们就可以吃饭了，对吧？那在去吃饭前呢，我跟我住在同一个寝室的一个姐妹就跟她聊天，我说那你今天一天神有没有给你什么感动？因为那个姐妹对神太单纯了，我渴望从她得到点什么。我就先问他，我说你没有收获一些神给你的感动可以分享吗？他说啊，我就感觉到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真的太宝贵了，然后我也觉得很难过，他为我钉，然后他就流眼泪了。那当他流眼泪的那一刻，我的心一下开了，那个开是我特别的喜乐，特别的开心。为什么？那一瞬间就感觉说，我的丈夫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的丈夫为我而死，我好为他骄傲跟自豪。I'm so proud of him。
又是一份爱。
对，我感觉这个好像不像之前天父的爱，而是一种就像雅各里面所说的新郎与新妇。当然没有那么深的体会，就那一瞬间就说，哇，我的丈夫这么爱我，以至于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好为他骄傲。他是在哭，他也在分享耶稣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份牺牲的爱。那我这边内心当中是喜乐。所以这一天进食看似没有什么，但在这个结尾，我觉得这是神悄悄地把这样一个礼物的盒子打开了一个缝给我一看。对，因为这份爱太厚重。
又是一份感受到从主而来的爱。跟之前的那一份爱又有相同又有不同，但是又是那么的深刻。
对，
感谢主。经历了属灵复兴的 Emma 回国后，是否一帆风顺花香长漫了呢？欢迎您下一集继续收听。